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，既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，连续人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第二十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还剩下一点的时间，我想我们就从第一个讲章开始讲起。五个讲章呢，关于天国的五个讲章，我们已经讲了一个了，就是第十三章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回到这个第五章，就是我们先来看山上的教训，就是第一个讲章。那因为这个讲章大家比较熟悉，所以我可能不会有很多的时间，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么讲到马太五章、六章、七章，我们要知道，整个你把五章、六章、七章读完了以后，那么你很自然的，你就发现说，山上的教训呢，其实是讲到天国的实际，或者是天国的内容，或者说讲到天国之子的品格。所以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它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天国的时候，我们讲到天国的实际，讲到天国的外表，然后呢，有一天讲到天国的实现。那么特别讲到第五个讲章的时候，就讲到将来天国怎么出现的，意思就是说，本来是奥秘的天国，但是有一天呢，神把众子就摆列在空中，那个时候大家都看见，大家都知道了。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的主，他果然他就在这个地上的国果然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这五章、六章、七章很明显一开始是给我们看见天国是怎么一回事，到底天国的性质，或者说天国的或者说天国的内容，或者说这个天国之子的他的品格是怎样的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见八福。那么这里说虚心的有福了，哀痛人有福了，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呢，就是这原文的意思呢，这个有福的意思就好像是一个恭贺的语气，就好像说今天你拿到博士学位了，那么等到呢这个老师，就是那些评审的委员，那么当然有一个是你的指导教授，那么等到他请你出去了，因为你做最后的辩述以后，然后就请你出去，然后呢等到再开门的时候，第一个出来跟你握手是你的指导教授，他恭喜你，意思就是说你拿到博士了。所以我们的主讲到有福了，有福了，有福了，当我们的主看见他们就说他们有福。所以我们的主当他们对门徒这样说的时候，乃是指着最后神在他们身上的目的达到。所以这些人呢是可蒙福，这些人可贺可喜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天国之子是怎样的呢？天国之子第一，他是虚心的人，他有福了。这个虚心的人呢，就是邻里贫穷的，这些人有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国是他们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天国是他们的，他应该是最富有的。所以这里最贫穷的人是最富有的。那么这里叫做邻里贫穷，而且在原文的意思是赤贫，就是说贫的，这就是什么都没有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但这样的人呢，是最有福的。我们每次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主都是把我们带到赤贫的地步，所以你才会相信耶稣，所以才会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。所以我们知道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乃是我们的赏赐。讲了天国的时候，这很明显的，这里对于天国之子，我们的主讲到天国的赏赐。 那么然后呢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那因为他们蒙恩得救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根本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就为自己的罪行在那忧伤痛悔。所以我想许多蒙恩得救的人，他一开始都是从零开始，然后呢不止这样，然后为着自己忧伤痛悔。如果你真的圣灵光照我们的话，那么一定是这样的情形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哀痛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那么然后呢，温柔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温柔的人就是我们说过，就像摩西，是他是最谦和的人。那么最谦和的人呢，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是个矛盾，为什么？因为全世界上都是最刚强的人，最有办法的人，他们才承受地土。所有温柔的人都是吃亏的，都是失去土地的。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一个温柔的人，他什么也不争的人，结果呢，你看见他要承受地土，那块地是他的，迦南的应许是他的。那不止如此，然后呢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所以因着邻里贫穷，他自然就哀痛，因着哀痛他得了安慰以后，他这个人就是个温柔的人，你看见很清楚。然后接着下来呢，他自然的他就饥渴慕义，他这个他羡慕，他对于义是个饥渴，他羡慕做个义人。那这个义是什么呢？这个义就是后来所说的，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他光是像文士那样，光是像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不满意，他里面还是觉得饥渴，非达到神给的目的，非达到神给的标准，他不会满足的。所以一个真正渴慕的人，一个总是吃不饱的人，那么这样的人呢，可以说是最蒙福的。我还记得我的外孙女小的时候啊，她有一句话是她的口头禅，你给她吃任何东西她都说还要，任何人都是还要，所以长得又白又胖。他的爸爸就不是，他爸爸呢小的时候就喜欢讲一句话，不必不必不必，你给他吃什么他都是不必，所以当然长不大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对于主的话，对于主，我们真的要常常说还要。我常常觉得今天呢，我们对于主的渴慕实在是太远了，我们不是饥渴慕义的人，我们真的能够说，主啊，今天我们能不能有一个义？当然我们一信称义是没有问题，这个我们已经有了，那为什么还要羡慕呢？羡慕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将来呢，你知道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，乃是什么？乃是因着圣徒所行的义。所以那个义不是他因信称义的义，乃是圣灵在这么多年在他身上，然后编织，最后呢产生一个义。那个义呢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对这个有没有渴慕？你对自己满意不满意？你是不是觉得你不止因信称义，而且你觉得你的义就像主所说的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？所以渴慕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然后连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所有他真的饥渴慕义，然后呢你看见他不是以自己做中心，他总是想别人是怎样，如果他在别人的那个地位上他会怎么样。所以连续的人有福了，如果你能连续别人，有一天你必蒙连续。迟早有一天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不放过别人，有的时候我们不让别人，但是你想想看，有的时候在你一生里面，主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步，你会有一个祷告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你的怜悯。但是等到你真需要怜悯的时候，你就没有了，因为你不是个怜悯别人的人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为什么你读圣经我也读圣经，但是你遇见神我没有遇见神？原因就在这里，谁的心是单纯的？如果心单纯的一个地步，像一面镜，像一面像湖面，像这个像湖一样，像湖面一样，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平静，它自然能反映天。所以同样的，一个人能不能看见神，就到底就问说，他到底他是不是个清心的人。然后呢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今天许多人在肉体里面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， 但在这里你看，为这使人和睦的人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然后最后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你看，这些这个人是从灵里贫穷，从灵开始，然后到哀痛，然后到温柔，然后到饥渴，然后到现在，现在他不以自己做中心，他能够替别人设想，好像能够从别人的皮肤里面来看这个人一样，这叫连续人的人。然后他向着主的心是单纯的，是清新的，所以他能够看见神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在教会里面他能够劝人和睦，能够叫大家能够彼此相爱，无论他在什么地方，你看见神的儿女没有分开的可能。因为他的服侍，因着他的爱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有一种光景，是合一的情形。那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那么这就又来到了这一章的主题，这一章的主题。因为后面又说，你们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，就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这个义是超越的义。今天做基督徒不能做个平凡的基督徒。很明显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个超凡的要求。如果是平平的，神不满意；如果你是能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会为义受逼迫，那这个人就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这个七福呢，是从天国是他们的开始，从天国是他们的结束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这个七个福，就给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给我们看见这个天国之子怎么样长大，怎么样成熟。所以最后给我们，所以给我们看，这就变成天国之子的品格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麦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但是问题就是不光是一粒麦子，然后不只要长大，而且要结出丰满的籽粒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就是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那个成长的过程。那么这个工作当然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天国之子就是这样的人。这个就是主为什么把这个天国之子把它种在这个田里面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就是指望什么，有一天我们能够成熟。那么当你仔细的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这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八个福啊，如果你仔细看这里面所给我们的八个福，你就事实上叫你想起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。没有人像我们的主一样，他是完全倒扣的。我们的主常常哀哭，他常常哭耶路撒冷。那么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，其实这里面呢是一个人的八方面。所以每一个天国之子的品格，乃是天国那个国王他人格的八方面的表现，八方面的表现。所以好像一颗钻石有八面，当你看见那个钻石的荣耀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是八面，然后给你一个主要的，给你看见一个整个的概念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所谓的天国的实际，就是今天我们不只有基督的生命，那个生命产生了基督的性情，所以我们能够爱，我们能够忍耐，我们能够谦卑，能够温柔。但是很可惜，就是我们难得谦卑，难得温柔，难得忍耐，所以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把忍耐温柔组织在我们的身上。本来呢，我们如果把一张画在这个盘子上，你一擦就擦掉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忍耐，人的温柔和人家一下就擦掉了。所以我们巴不得有一天圣灵能够把用火把这个画是烧在盘子里，你怎么擦都擦不掉，这就是品格。所以讲到国度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他不光讲生命，他是讲成熟的生命，他不光讲生命，他也讲性格。那么你把这个性格加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人的人格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形象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乃是当教会聚在一起，整个天国之子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发表基督的温柔，他能够表现基督的谦卑，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，人看见了基督的人格，所以人就感觉到神的同在，人就看见了我们的主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圣灵所要做的工作， 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八种不同的属天的品格，那么这个应该是坐在基督的身上。那么其实你再读下来是九福。